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朋友，大家晚安。上一次我们这课程讲到的京剧是侠逆恶少，久必受其累。今天呢要进入的经文呢是趋至老成，吉则可相依。那人呢还没有一定的德行根基定力没有不受身边人事物的影响。所以懂得进退，懂得保护自己的亲近的心、善良的心呢，这是挚爱。那说，可是那些侠逆恶少呢，不是很可怜吗？都没有人帮助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有没有道理？
所以要帮助别人呢，首先得先提升好自己，不然要去帮别人，结果自己也沉沦下去了。所以首先呢，要忽略好自己，不断提升。那好像又不忍心对方沉沦，那可以送他一些书跟光碟，他只要真正有善根呢，他就自己会去用功去深入，因为我们很难不受他的影响，所以都必须懂得应对进退。那书已经给他了，光碟已经给他了，天主自助者，天救自救者，你给他找了一个善缘，这已经是很替他设想就对了。好，我在帮助人要多得量力。好，那今天接着讲趋之老成，吉则可相。取舍呢，是自己可以谦卑恭敬的去敬奉老臣之人，尤其是一个老臣失踪这很重大的事情，老臣之人非常稳，非常有智慧，能够去判断。因为老臣之人呢，阅历丰富，心地有厚道。这个阅历是有历练，不一定有不一定有经验呢，不一定有历练。经验是他经过很多事情。历练是他在经验当中真正体悟到人生的智慧。假如他只有经验，都没有对照经典，我自己想法做法对不对？都是只是说，我以前的经验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做。他可能会有错误的思想观念的判断。甚至经验多了，无形当中啊，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像当年我在打拼的时候，你不知道出生了没有。其实坦白讲，真正人生有历练的人，他会越来越谦卑才对，越来越谨慎，而不是动不动的
因为他
四面见不完，
就怕
判断自己不空客观，误解了别人，这就是理念。人生的经验丰富，假如心地不善良，那就变成不是老成持重，叫老奸巨猾。人生心地很重要。好，那面对这样的人呢，记者可相依，你要记得我在你人生有重大的抉择，会影响你一生的，可以去请教他，甚至极难的时候可以去投靠他，因为他很有道义，他会帮助你。哦，那抉择很重要，因为抉择他有谦卑受教的态度，不然再道德智慧的人在我们身边，我们也很难得到利益。哦，因为一分成家得一分利益，十分成家得十分利益。哦，那这个老臣不只是人而已，打开儿女那是孔子的智慧，打开中华文化的经典那是五千年的智慧。但是我们能有多大的收获，是谁决定的？自己这个举止，这个诚敬的态度。所以每一个人学一部经典收获不同，跟经典没关系，跟自己的态度有关系。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也会遇到人生的一些疑惑。啊，那每次我们把师长的教诲啊光碟电影放出来，哎，可能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了，啊，老人家那些教诲啊，就把我们的问题给解决了。啊，大家我们在观看这光碟的过程，啊，自己没有很真诚啊，甚至于啊还有很多一大堆自己的想法，那这些好的道理啊就入不了我们的心田。哦，所以这个态度啊决定自己的收获，态度啊决定成败，而不是成功以后再来改变我们的态度。哦，古代呢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张良，他辅佐了刘邦啊建立汉朝。啊，请问在座有没有姓刘的？家长举一下手好吗？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全球化人都很重视传统文化的承传跟弘扬。有一个口号叫重回汉代，是吧？汉朝是刘家的天下，唐朝是李家的天下，所以姓刘跟姓李的都要弘扬中华文化，跑不掉了，要继承祖先的德福。像我们现在的是一定要弘扬传统，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啊？有一次我在台湾，啊，那刚好跟陈建州老师，啊，我们一起参与那一个传统文化的课程，那我们向孔老夫子向三跪九叩，说的大礼。那这心里完了下来呢，这个陈老师就跟我说了，说 哎呀，我们两个这一辈子干这个事情是注定。我说何以见得呢？啊，他说2000多年前啊，孔老夫子啊在成才绝粮，那才国才多绝，所以姓陈的姓蔡的一定要弘扬中华文化，要不注重曾经做错的事情。啊，另外这句牛叫啊，也是要注重这个经世代父母之间，父母的故事、祖先的故事要弥补。啊，上师报国之恩，下师造家之福，外师济人，你们都没有反应，自己内是献祭之心。啊，就说不言白回的。啊，你多读啊，心里会有很多体悟，很多收获。啊，所以人要认命。啊，我们姓蔡的就得干弘扬中华文化的事情。好，那当然祖宗的这些风范要成全啊，像刘邦他之所以得天下，他得了三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的辅助，他都觉得是他们的帮助，他没有邀功。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为领导者的修养，让功给大众，自己不邀功。好，而把他姓李的是当朝的天下，那请问大家姓李的要学儒释的风范，学李世民的风范，李世民什么风范？人家劝谏他，讲错了他都接受。我们现在变成什么？讲对了也不接受，嘴巴还叫得很高，旁边有人还叫我名字拉不下。哦，修行还要先把面子先卖掉，不然会障碍我们的接纳别人的压言跟劝谏的。哦，所以文欲恐，文果信，知良事，见相机。好，那讲到这个汉朝开国的三杰，其中的是张良。啊，这张良啊是韩国的贵族，他的祖父跟父亲啊都是韩国的宰相，哦，他非常尊贵的背景。后来秦始皇把韩国给灭了。他为了报啊国家之仇，倾家荡产，胆战，找人大理寺要去杀害秦始皇，那秦始皇也算是暴君，结果没有成功。当然，刺杀皇帝啊，那是九死一生。就是年轻气盛啊，年轻气盛能不能成大事？不容易，会坏事。哦，所以他人生当中啊，遇到了一个老人，这个高人，洞察到啊，他太浮躁，扶不住自己的情绪愤怒，成不了大事。很多这些高人呢都很厉害，都看得到这些年轻人的问题。哦，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个老人就在一个桥上等着这个张良过来。哦，那这个老人看张良过来了，故意啊把鞋子呢丢到桥下面。 想一想，可能心里面想如此可教也，这男的跟马兰计较了，这个心小就外面也太小了。其实人家如有家教，看到别人的福有恭敬，为什么？他有孝道啊。他一看到别人福，也想别人福，他福也不容易啊。看到老人觉得恭敬，因为他在家里就是这个习惯的嘛。所以现在年轻人在团体公司里面动不动啊，对长辈大声孝顺，无福之相，很可怜。为什么没人教他啊？尊重长辈啊，是福田啊。人的福田大分三种，一个是敬田，恭敬长者；一个是恩田，念父母恩，念所有对他有恩的人，这是恩田；还有悲田，怜悯一切。这悲田、哦啊、当然啊，假如刚刚假如现在年轻人都会尊重长辈啊，我们在底下就对呀、啊、我公司那几个人都在这么的，我那几个人哎呀不懂得尊重我们，没跟他计较了，要怜悯他，为什么？人不学，不知道，不知义。他们身为炎黄子孙，却没有学到老祖宗的智慧，他们很可悲呢。怎么还跟他一般见识？所以当长辈的人，还得表现出风范跟度量，不要跟他们计较。哦，进而呢，帮助他们。以祖宗之心为心，天下无不和之主人。我们以我们祖先的心为自己的心呢，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都是一家人，哪有不能和睦的道理？好，好，那你这个就是北面年轻人，也是祸福。无处，坦白讲，人世间没有吃亏的事情啊。哦，吃亏是福，懂得去付出，舍比受更有福。哦，好，那结果张亮真的把鞋子给穿上之后啊，老人欢喜的呢，就要走了。走了几步啊，突然回过头来说，明天天亮的时候你到这里来等我。哦，哎，他答应了啊。结果第二天呢，他很早就来了，就老人已经在那里等，他说还让老人等啊，明天再来。结果第三天他骑着跟上，老人又在那里，那里又啊，下次再来，又有一段时间。最后呢，第三次，他半夜就到了，不睡觉了，就在那里等他。哦，后来这个老人，就教他呢，太公兵法，姜太公的兵法。啊、哦，这个老人，叫黄石公。道行很高的一个长者，最后就因为接受了这个黄石公的教诲，教诲他才能太公兵术啊，就帮刘邦推翻了秦朝，建立了汉朝。啊，所以这个曲折老臣，要曲折下来，才能真正有大的收获。年轻人已经没什么东西了，为什么还取下呢？想想我们的先祖周公是圣人，都如此谦卑， 念念为了人民，他就用了一个显德的人，老百姓就得福了。那习字道法，一个古人是留长发，习字长头发时间可能要花一些，就习到一半，啊，有显德的人来，好，赶快，我们就赶快进去。对自己的一生呢，非常重要，因为人只要不恭敬前辈，必败无疑。这里面没有挑选的地带。我们从客观的数字来看，从企业界，那这已经是很多年的数字了。我想这个数字现在更小。一个人现在催眠术力越厉害了，不能静下来好好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可能面对诱惑的能力更差了。中小型企业平均寿命 2.9 年，大型企业，这是在大陆的中国大陆的数字，大型企业平均寿命7到8年，才几十年的光景啊，就倒闭了。更何况一生要屹立不摇，立于不败，容不容易？不容易哦。孔子有一次在庙上看到了一个奇名啊，叫奇奇。这个奇奇没有灌成水，是清晰的。灌进了水啊，灌进四种的水，它就重症了视力。灌得太满了，它就泛了。结果孔子就告诉学生们，没有自满，最后不清福气。最后不败的不可能，人一自满就会败的。啊，人一觉得自己才华很高，他的才华就上不去了。人一觉得自己学问很高，他的学问就上不去了。所以孔子感叹，人自满就要轻浮了。包含大陆荀子都讲，百舍之长，必在坚持；其百必在满足。所有事情能成就，事业能成就，一定是恭敬去做事，谦卑去接受别人的劝解。那为什么最后还是败了呢？你的傲慢心起来，觉得不可一世的别人的见解就听不进去。所以我曾经看很多企业界的杂志，一些全球很大的企业为什么最后还是败，就是企业主本身因为有了这些成就自满了，最后顾问的话都听不进去，下属的话听不进去，就败了。孔子接着就给学生要讲到，人怎么可以满而不轻浮，要高而 可是却很接近，地位很高贵，却很谦卑，啊，去待人，啊，贵而能卑，啊，这个我有一位长辈，啊，他是做警官的，他的朋友，他的同学被派到不上级这些高官家里面，啊，做保护他们的安全人员，结果就看到啊，这些高官的子弟，啊，比方要出门了，啊，当时安全人员，哦，结果帮他们开电动门的车门，我还看到那些高官的子弟呀，很凶，蛮尊重的骂人，然后就观察这个班官呢，没多久就败了。突然一看到有妻子，比如什么欺负，然后发现呢，超过一般的大官呢，后代子孙都很傲慢。所以人在富贵当中能谦卑，能接近是很不容易的，那是要有智慧的，高官才叫得出好子孙哦，祸福相依哦，有些人不代表是好事情哦，哦，你懂得长富教子才是有智慧哦。然后他看到少数啊，大官呢，子弟非常成功哦，每次要出门还要谢谢你的照顾啊，感恩啊，就一观察这样的大官子弟个个都有出息哦，这个贵而能卑，尊重别人，不高高在上哦，知而能愚，大智若愚，不会耍小聪明，啊，不会，用聪明去压别人，啊，有何能缺？虽然很有勇气、很果决，但却不是匹夫之勇，还懂得这个缺就是谨慎、战战兢兢，哦，变和能，虽然很有面才，但是能够，啊，不用口才来去压人，能够懂得呢沉默，啊啊，在必须啊，啊，要把很多道理讲清楚的时候，啊，才用自己的口才，哎，啊，一般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懂谦的，啊，这个才华不轻易显露，哦，不然慢慢就会变得很这个自以为得意了，这样就不好了。啊，变而能让，不而能谦，学问很高很多，但内心都觉得自己还很肤浅。啊，其实这些全部都是谦虚的态度。很多事看得很清楚，但是对人不苛刻，可以啊，难得糊涂，有时候装糊涂，不要让人家没有台阶下，这个是谦受益，保持这个谦虚才能得到很大的益处。那我们有了这个好的态度了，再来人要会判断老成之人有哪一些特质。你现在的人假如没有判断力啊，我比方说接触一个人，他说我跟某某大官很好啊，我跟某某名人很好啊，我们就啊好羡慕啊，啊就好像就觉得他 每个人常常要去说啊，我跟某某人是我跟谁关系很好，其实他却已经在炫耀了，这个都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的表现，哦，反而是什么呢？高层次的人，首先呢，他谦虚。再来呢，他和为贵啊，有人生阅历的人都知道吧？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不会啊，没事生事啊，这才是人生的智慧。而且呢，他会念念为人。坐下不跟人间抱怨，这叫和为贵的态度，哦啊，他才会知道我们绝交不出恶言啊，总是人与人在缘分尽了决定了不要去发脾气骂人，人与人相处啊，都应该往远处看，不要沉迷世的一切。好，包含这个六尘之人呢，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为大局着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晋国晋成功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呢叫赵盾，啊，他是个大将军，啊，另外呢有一个高官是大司寇朱安谷，在秦朝发生的事情，结果这个朱安谷啊，他就要陷害大将军赵盾。然后就设计让君王呢不相信这个赵盾，而因为晋国的先君呢，这个晋灵公昏庸啊，就后来呢被赵家的先主啊给杀了啊，所以突然就揭掉这个罪名了，加压在赵盾的身上啊，就说他们的祖上把你的祖先给杀了，所以你他也会威胁你，像赵祖宗残年就把一个忠臣呢，不是杀了这个忠臣呢，还诛了他臣子，然后当时我们赵盾的太太已经怀孕，他的太太就是晋成功的姐姐，所以从没有被杀掉，就生了一个男孩，那等于是他整个家族就生这一脉了，哦，那赵盾有一个好朋友的陈英，还有一个赵盾的门客叫公孙楚，就知道这个屠安国一定又要杀害这最后一个血脉，那他们两个人就约好陈英跟公孙楚就要报赵盾的这一份情谊，那怎么做呢？陈英把自己的孩子给了公孙楚就，然后让公孙楚就跑到深山里面去抚养这个孩子，哦，是他自己的孩子，然后陈英就跑去给屠安谷讲，哦，说赵盾唯一这个儿子给公孙楚就藏在深山里面了，哦，那他就等于去报信了，拿了一千两然后突然我就带着人呢去把 是主角跟错孩子，你杀也是证明献出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为找到的孩子牺牲，而且还忍辱负重了十多年。哦，我们谈到古人这种嫌疑啊，这真的是肃然起敬。哎，为了朋友这份情谊，也为了留住他唯一的血脉，当时我这个战友在计划这个事情，跟公孙丑就商量，结果公孙丑就问他：“你觉得是马上去问为朋友死容易，还是不死忍辱负重一二十年容易？”哦，那陈英当然说：“当然是现在就死容易啊，以前的人为了义啊，可以奉献出身。”结果公孙丑就说：“好，那难得给你做，容易的我先做了。”他就抱着那个孩子，就抱着陈英的孩子就上山去。所以这个陈英呢，救了走失的唯一孤儿，大陆还把这个故事拍成戏剧，其实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用这些戏剧啊来排除古代这些忠孝节义的戏剧啊，是非常有教化的力量，古代的榜样。全国人民去学习，包含现代的这些好榜样，每两年都有一次选出道德模范，让全国人民看到这些榜样，都向他们学习，而且每一次的活动参与的人都超过上亿的人。我们虽然没有参加，光看那些颁奖那些故事啊，就感动得不行。好，所以假如我们觉得自己的心很硬，建议你可以去看我们中国大陆两年一次道德模范评选，保证你的心会变柔软因为你大哭一场就变柔软那些榜样很感动人所以为大局着想，这都是老成持重的人的特质再来呢这个为大局着想，就让我想到了我在九月份刚好到了台湾那我们几个中心的干部由我们大同黄金宇先生我们先到香港去请教市长对汉学院这些理念的认知正不正确让人家认可那我们又到台湾去请教长明法师就是卢师傅出家三年我认识卢师傅11年了那他对于师长汉学院的理念非常的佩服我先说完这是他的恩师所倡导的弘扬汉学的因缘他也尽力的来成就所以我们还没去以前呢就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前呢长明法师就开始斋戒沐浴恭恭敬敬的对待这次的因缘把整个把心啊完全静下来然后用他几十年不管 是在七年间的这些历练，包含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学传统文化，包含其实蔡明华是从小就很有家教，他的爷爷父亲都是读古书的，还有他身后师长的这些经教的这些体悟跟智慧，来协助我们对整个汉学院的规划。所以这些老成之人呢，非常仗义。那当然我们也要求呢，在我们大陆现在落实家文化里面很成功的国德企业，国德企业的老板吴念波董事长，我有跟大家介绍过吴董事长吗？有了啊，我们俩的缘分呢很好。从哪里看呢？去年十一月，我刚好跟吴董事长住同一间房间，我们是室友。去年十一月，今年五月，我们又到法国，又住同一间房，而且有法国的消费很高。住一天费用很贵，所以我们找那个房间很小，比香港的那个旅馆还小，连法国都不是很高。所以呢，因为房间很小，我们两个更近了。我们两个看了这么三四平、三平四平的空间很小。两个人单人床和睡一个床，这次我们一起到台湾的青藏上面发誓，我们两个睡同一张床，看这个真正的缘分很深。为什么我睡同一张床呢？另外呢，本来是要在会议厅里面，但是刚好那个旅馆的会议厅啊旁边就是餐厅，它不够安静，所以我们就订了一个比较高级的房间，然后里面还有会，就是客厅啊可以开会，那我们要刚好就挤一张床，这样可以省钱。不简单呢，我董事长这么大企业的董事长，这么坚持。所以从我们两个睡的距离来看，就是那缘分挺深的啊。结果呢，我非常惭愧啊，我讲清楚之后，跟大众交流也讲了那个快两年了，清楚之后还是清楚之后，我还是我，所以很没有人领会啊，神仙人的智慧。我常明法师他跟我们第一天开会，他就用很多的时间把吴董事长在网络当中一百多张 PPT 全部都仔仔细细看过，了解了吴董事长还有他的企业，所以他跟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说，这么好的领导者，你们为什么不请到马来西亚去？你不是在讲军事治疗吗？我都觉得要挖一个洞讲出来，还念出来，听说这样的句子。因为啊，我们中间宋老师呢送了一本军事治疗英文翻译本，给张明法师，他回去就看就背起来，就隔天就给文章这些讲出来。其中军事条里面讲的，吾长安之国啊，吾恨之政略，没有长期安定的国家，也没有长期安定的百姓，得先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 这样讲，从古至今呢，没有不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的安定，一定是德行者。好像之前也有跟大家讲，齐桓公有管仲，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而且把整个华夏民族团结得非常好。可是管仲没有人，他就用了三个小人，最后死活葬身之地，失职者成为王。所以藏民法师这么一给我们当头一棒啊，我们好像茅塞顿开。当时候我们董事啊、那都他们夫妇啊都跪下来理解，我们看得非常感动。为什么？因为中心紧接着要发展孩子园的幼儿园，这么大的一个幼儿园要做很多储备的工作。吴董事长他带领的是2800多个员工，而且要落实这个传统家文化的理念，他们的人文教育、人文关怀都做得非常好，他非常敬业呢。所以吴董事长还有另外一位康老师，康老师是中央大管理的专家，这次我们邀请他一起到台湾去，他们两位甚至是都答应要来，我们力请他们做执行长跟副执行长。结果呢，吴董事长马上下了第一道命令给我，要我派我过去。这是关系啊！我是跟吴董事长开玩笑的，吴董事长，这是你是领导，你下的第一道指令。让我到了中间，我得好好努力才行。所以刚刚跟大家讲，这些老成持重之人呢，为大局想，都知道弘扬汉学对中华民族还有对世界的重要性，他们很重视无益。吴董事长已经有九家公司了，他还得播出每个月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到我们中心来带领我们。还包含康老师他们都很多任务在身，但是大义凛然答应了，两个人都留一个礼拜。本来其实我董事长我们就邀请他大妈来讲课，10月15号他要分享全球资料在企业中的落实，他们的企业做得很好，11点到9点半，在我们明月堂，欢迎大家来做企业的人来听，因为他亲身说法，完全是为了员工的幸福，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社会的感动，来经营事业，完全是利益，从利益这里才能把事业做得这么成功。好，再来呢，那我举到城市中的人呢，他在引导我们的时候完全抓根本，举止不稳，他会提醒我们要回到孝道，回到修身，回到自己的心底，不要去要求别人。他会提醒我们真情化人，不能感动别人，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好，这是他们事实都是骨本。就像藏民法师就传为我们的，你们自己做好了，自然能感召很多的人来。自己做不好，怎么可能去感召人？ 接着看呢，下一句经文啊，倾听发言，安知非人之真数，当忍耐忍思。这一句经文呢，从字面上呢来了解，就是忍听别人讲话，这个话当中啊，可能有对人的批评诽谤，就讲讲了一些谗言啊，这个说假如没有判断出来，很可能就受影响，会做出很冲动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说忍耐三思，要冷静去判断去思考啊，不然这么杂念呢，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可能会有破坏性的情况产生啊，比方有一句格言就讲到啊，谗言胜过甜蜜，听之火燎起。可能人生的灾祸就因为听谗言产生的啊，君听臣当主，领导人听了可能忠臣就要被杀了啊，父听子当绝，父亲听了谗言可能要跟儿子诀别，夫妇听之敌，兄弟听之别，夫妻兄弟家里面朋友听之疏，朋友听了谗言可能就会疏远，骨肉听之绝，父子骨肉听了可能就决裂了，这在历史当中很多啊，所以堂堂七十句啊，比方说一个大男人要有智慧判断，莫听三寸舌啊，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啊，很多这个家庭破碎啊，可能都是谗言造成。但是我们要了解哦，谗言之源，有因有缘才会有恶果。因是什么？因是自己没有智慧，因是自己怀疑性太重，才让人家趁虚而入，还不能怪到有缘缘分上面去，还是要反省自己。哦，所以古人提醒我们：谣言止于智者。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啊，要认真啊，所以我们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要判断他讲话客不客观，要判断他有没有不良的目的，要判断他是不是对那个人本来就有成见，所以讲话就已经偏颇了哦，要判断他是不是嫉妒心作祟在讲这个话啊，或者他是傲慢才会这么讲话哦，这是要有判断的。尤其啊，假如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一个团体最怕什么？就最怕这些是非谗言啊！所以团体的领导人有责任，听到一些谗言呢，马上要去找出来，这话从哪里来的？哦，然后对那个讲谗言的人要规劝他啊，见有恶要规劝他，要为整个团体负责任。哦，所以师长曾经就讲到啊，海印馆长听到这些谗言马上去调查这话从哪里出来的啊，马上教育他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们生在堕落，他的傲慢在增长，嫉妒心在增长。第一个，他对自己有损害；第二呢，常常在批评谗言呢，对于付出的人他没有鼓励，反而还批评人嘲热讽了，把人家的积极性都破坏。现在做好事都不容易啊，不容易的。那常常不受打击呢，不就让这些善人都退休了吗？所以这个话本身呢，都会影响到整个军心。原来话讲出去了，造成军的人又对这个导师呢又有成见。所以破坏人与人的缘分，这都是造孽啊。然后可能一句话讲出去了，造成罪业是太重太重。好，所以一个人不能呢去讲谗言批评人啊，团体领导人要特别严防啊，团体里面这种是非谗言的情况要制止然后形成大家都可以啊，开诚布公讲真话，不要在私底下在那里批评别人带动一个光明正直的一个风气好。像这长林法师指导我们三天呢，预定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每天五个小时最多延到九天六个小时三天结果后来都是到半夜两点三点，这真的是竭尽全力在教育教会我们帮助我们三天三十个小时左右所以这些善知识为法忘却，为道幸福，都不是老夫三天之后长明法师说我们三天的这个会议应允你们每一个人要讲出我一个缺点，我呢，他自身就把用前辈就演给我们看，那一个领导者都这么能接纳呀，也那这么团体那个是底下那边批评来批评去服务器好那场面之后对我们领导人的期许讲了一句很通俗的话，很容易领会，那很有道理，世代群养，养一世；两代群世，世一养。你们没有听懂吗？狮子带群养，只要群养都变狮子；养带群世，只要群世也变养。他不会啊，他会。领导人会带动整个团体的风气所以看到这一句倾听发言安置非人之正数，当忍耐善事，对自己对领导人都有很好的启示有时候谗言对家对团体甚至对一个国杀伤力都非常大那假如用重要的干部呢，决定不能用会讲谗言的人因为不管他才华再高会批评会讲谗言的决定了 失去人格，人与人就不互相尊重恭敬，天色如地利，地利如人和。啊，所以很多的个性胜过卓越的才华，人和厚道从来不批评人，都是包容人。啊，那你去人才。从师长的风范呢，你好，人家我给他讲禅言，假如关系已经很熟悉了，他会支持了，你不要说了，我只记他的好，不记他的不好。大家想一想，假如这个话传给那个讲批评的人，对方会感动。哎，这么有修养。那么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能力啊？比方某某人来找你，我可以讲你，你知道那个人怎么说你吗？你会怎么反应？他怎么讲？他怎么讲？你敢不敢讲？问问自己啊，你有没有可能听完别人的批评，心里很激动了？有这个功夫吗？一听完，晚上睡不着觉，我明天大早一早来上战士。哎，人要心平气和才能讲完，这样讲完绝对要冲突哎。那既然我们不可能不落影响，最好不要听。啊，这市场很累，你别讲了，我只记他的好。哎，不然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好了，不要听了。我们关系比较还不是很熟的，你一下如果你我不听了，那他对方不欢喜。啊，三下子啊，我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那就不讲。或者呢，转话题，啊，一下转啊，哎呀，我那些事很好的，你赶快讲到其他的话题，就不要让他继续讲了。或者很擅长的讲，哎呀，那个不是误会的，啊，其实他对我挺好的，啊，多沟通就好了，就把话给转掉。这市场这些人生智慧非常重要。我像市场说，只要人家要批评他三位老师，他马上就离开不听。不然听了以后对老师不恭敬了，那这是大损失了，就不能接受这三位当时我是台湾最有智慧的高僧大德，那基业不就坏掉了。这是啊，倾听发言啊，好像不能倾听了，要认真，要去判断啊，才好啊。人呢，不是不要去常常去批评别人、回报别人，更重要的常常啊去赞叹别人。欣赏别人啊，去掉这个嫉妒心啊。这个东北王山人也讲过，掌握好处都是去看人的好，赞叹人的功德，这掌握好处开了天堂路啊。人不是关上了地狱门啊，这找别人的好处啊，都认自己的不是。人找好处啊，那时时都能肯定别人的，感恩别人的源头在哪，要找父母的好处。 对父母都抱怨都批评都埋怨，这不妥当。为什么？不是我真的有不对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但父母是有本善有明德啊，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去养父母之智慧啊，去成全父母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去批评父母看父母都过的道理呢？那为什么要成全父母？因为没有父母来我们，没有父母生我们，没有父母养我们，就完全没有我们，就我们的生命可以为父母都舍掉，还有什么不能为父母去付出的道理呢？啊，这些冷静下来，想想自己成长过程的父母对我们点点滴滴的付出，然后看父母的恩怨流露出来，就心啊，就变得敏锐了，心就变得自然而然，马上就懂得去感谢别人。所以百善孝为先，这个孝心就开了，慢慢的先百善就接着就开。而我们有一位学长，因为我们有推荐嘛，受祖德啊，就是回向父母爷爷奶奶祖上的恩德，还有道济公啊，把自己对父母的故事都讲出来啊，对自己一生对亲人啊，对别人的故事啊，都可以反省忏悔，怎么去改过。最后一向父母的恩德啊，哇，那个眼泪就像泉水一样流出来。然后呢，他才看到任何人呢，他都很恭敬。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父母养育出来的、哦、他们都是父母的子女，他们父母养他们太不容易，所以对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尊重，不要去对立，不要去伤害。然后一见到长者也非常尊重、啊、因为长者都是别人的父母，当父母太不容易。所以孝敬上了，爱亲者不敢过于人，爱自己父母的人、哦、不会去讨厌别人伤害别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尊重父母的人他的恭敬心已经唤醒了，不会去对任何人傲慢、好、哦、所以这个一个家庭或一个团体、啊、都能够自然道人、啊、都能够时时都是道人善己之善人之子与之勉、啊、这个家风团体的风气、啊、非常好、啊、所以这些地区就是这两个人，正面的要效法，反面的人要警惕，接着再把它转成正面、啊、就有很多的作用、啊、接着下一句呢，进去啊，因事相争，言之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安详。人与人因事情啊产生争执了，冲突了，很可能呢是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需要啊静下心来，平心静气啊去反省考虑。这个安详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事情的来龙去脉，来是不是自己还是有不妥当的地方，人与人的冲突还不妥当。 就是觉得都是对方错，自己没有错。其实这句话已经有真了，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错？俗话讲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又有一句成语叫一般见识，半斤八两嘛，吵不起来就是争都争不多啊，那还有什么好在那里争的，争高下的呢？那这个人会讲，那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完全没有错，另外一个人完全错，然后又很凶，有没有这个情况？有啊，两个人完全没错的人都被人家骂了，那他不是很可怜？告诉大家，那个完全没有错还被人家骂的人最后没胜任，他怎么会可怜？他一点都不是傀儡。我给大家举例子，孙王大舜，他的父母除了还要杀害他呢，他还觉得都是自己不对呢，他完全没有错还发现自己不对呢，最后他吃亏了吗？没有吃亏啊，都是有成就了，福报现前变成天子。所以学帅动物啊，首先学智慧，不要和人家吵架，大度能容，要包容，要真。那像我的师长，他不跟人家争啊，人家骂他的他不会争啊，那个人不高兴还打他，他也不还手啊，然后那个人打他，他就当着给他打，这打不下去的。为什么？两个人都斗气了，才会越打越火热嘛，一个人都不斗气了，最后也不好意思打不下去。结果隔天那个人还跟他道歉，老师长说的，打口诀那都是最好的，因为他不跟人家吵啊，不跟人家起冲突啊，然后上级就觉得这个人懂得团结，懂事，没有吃亏。我说我们的父母啊，上一辈的人很懂这个道理，现在当父母的人不懂啊，孩子在学校吃点香亏了，哇，拿着去骂人啊。而我们一些学长们回想，他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怎么教的？看到孩子跟邻居吵架了，都不能问，直接就打了，处罚。人家到家里面来了，哎呀，你们的孩子这样这样，马上打。这个事情都没问清楚就先打。会起冲突啊，就已经是错误了，现在要痛苦。合理不给人了，更何况都已经跟人家起冲突了，哪有什么理好讲？打看起来好像很无情，事实上很有智慧。为什么？自己打有轻重，有没有？有嘞，我有轻重。假如都不能忍耐，像是这样跟人家争吵，他一出手了，怎么办？所以古人他学什么？要学忍耐，要学谦让，要学礼让啊，不然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冲突。我记得有一个长辈很有智慧，他的孩子跟人冲突，他一定处罚的。他说：“自己打有轻重啊，以后出社会。” 别人啊，不顾死活了，那想得很远了。好，话说到这里，就死得嘛。这些古人甚至于是也离我们只有一代人呢，他们都有这些教育的智慧你们讨论体会就好，完全不要说张老师说要打呀，我没这么讲，每个孩子要因材施教，你们自己看怎么办，但是一定要让他懂得，不要跟人家冲突，要忍得住只要跟人家有冲突，就是自己修养不够，该处罚人一世啊，才能风平浪静，退一步啊，才能爱国天公。好，那这一句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想一想，夫妻这个月有没有吵架？谁吹谁错，只要吵都错，我就要先反省自己人与人其实的心会互相调侃的我们一方先反省，另一方也会感动，也会反省。